我在台湾一个很大的很不一样的感觉，这么多年没有回去，不仅社会各方面的改变很多，就是教会的文化跟气候也有相当大的不同。怎么说呢？在台湾这些日子，教会特别注重的是庆典 celebration， 而比较少注意，也不大持守过去教会传统的敬拜的观念，所以很多教会诗歌改了，而教会的气氛也不一样。我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但是不太容易适应。其实我们自己教会也受这些影响，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感觉。很多诗歌呢是庆典方面的 celebration， 但是我们每一次聚会刚开始还要唱很古老的《上主在他的圣殿中》啊，那是关于敬拜的感觉。怎么样适应啊？从敬拜到庆典，从庆典再回到敬拜，这个是有相当的讲究。不过这个呢，我们让诗班去研究啊。今天我要继续讲马太福音，在出门以前两次我们讲的是各尽其职，因为是为了施工团的设立。而我也知道，据我的了解，我不在的时候施工团也开过一次会，提到这个招待跟欢迎来宾的事情，怎么样把弟兄姊妹们都纳入侍奉，而把新来的人能够放在我们的照顾之下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作为。那也有很多日子没有讲马太福音了啊，这次回来再开始讲马太福音，尤其是到了16章，我自己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对于我来说是相当有关键性，因为我自己得救的时候那个任性的经历，使我明白马太福音16章什么叫不是我父这个不是属血肉指示，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这段我的感觉特别强烈。但当我预备讲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我就不想讲个人的经历，而从整个大局来看这张圣经在马太福音中间的地位。我给他的题目虽然是蛮特别的，说是门徒的任性，门徒的考试，资格考试。事实上呢，我所要表达的就是说，在门徒跟随耶稣这段日子中间，跟随了那么多日子，可能有两三年的时候，因为从时间上的安排跟次序，圣经的次序，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开始了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去预备进入寻道的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与其说这是门徒的考试，更正确的说是一个工作的验收。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带领门徒多久，那么久的时间，到底他们学到了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个基本的考试啊？如果大家有这个经验，作为资格考试，并不是说这个资格考试过了就算了，而是从这个开始你有新的要做的事情。如果是在读 PhD degree 的话，要做博士学位的话，必须经过资格考试，不再是上几门课而已，要看你有没有能力应付你所要研究所要学习的内容。所以与其说是门徒的资格考试，不如说是主耶稣基督工作的验收啊。所以我相信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章圣经。在这章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刚才我们读经文就是彼得的任性。我把资格考试当作任性，因为一个基本的条件，做了那么久的门徒，到底做门徒的意义是谁，是什么，是跟谁，跟随谁，跟随谁啊，这个像绕口令一样，跟随谁来做门徒，需要一个明确的交代。那这段经文呢，它前后的位置，从前面15章我们看耶稣仍然继续并且一再重复他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在那里教导啊，也在那里呼召，并且也在解释啊，又在那里医治病人。所以在这些工作中间，主耶稣似乎是习以为常，继续不断做工。前一章我们看过那个外邦的妇人，迦南妇人怎么样蒙了怜悯，这些都是门徒所目击的。但这些事情呢，同时我们又看见当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遭遇到各面的挑战，各样的挑战。比如在16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不是第一次了，这里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起来试探耶稣。前面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提出来问题，从耶路撒冷来请耶稣显一个神迹，这一次又不一样， 因为不仅法利赛人，连带也把撒都该人找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本来不是同党，并且他们有许多利益上的冲突，也有很多神学上的争辩，但是这一回他们却联合起来跟耶稣基督挑战，要询问他，要请求他显个神迹。关于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这样呼召，为什么到底这样挑战，很明显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耶稣基督要不要行神迹呢？法利赛人是相信神迹的，撒都该人是不信神迹。当然一个表面的看法就是，如果能显出神迹，那么这个人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至少是个先知。所以这些挑战呢，耶稣跟以前一样，并没有因为撒都该人在这里而有所不同，好像特别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有能力做这样事情。他仍然这样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虽然他们知道分辨天气，而且这个分辨天气，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分辨不在于红色，因为天发红，晚上天发红，你说第二天要晴天；如果早晨就发红，又有云，你说今天一定要变天。这个分辨虽然都是一样看见表面的现象，但里面的判断是真正的分辨。同样看见天发红，但是怎么样解释这件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分辨。所以弟兄姊妹们，即使神迹显明出来，人要怎么样解释仍然是个大的问题。有许多人看见神迹就信了，有些人看见神迹还是不信，因为他里面一个批判，里面一个判断，里面的评论是显出他对于耶稣基督究竟什么看法。所以耶稣并不打理这个要求，并不因为他们的要求加上撒都该人来了，现在有些人如果你好好显个神迹一定可以把他们说服，耶稣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也看见耶稣在他正常的执事之余要面对这些外来的挑战，但是门徒们光景究竟如何呢？老实说，门徒们的光景并不理想。怎么知道？因为这里附带记了一件事情，当他们传渡到那边时候，门徒们自己议论说，我们忘了带饼。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弟兄姊妹们，这个对话的起头，如果门徒留心的话，一定会追问什么是法利赛人的笑，什么是撒都该人的笑。但是门徒们彼此议论说，这一定是因为我们忘了带饼吧。所以耶稣莫可奈何，你们心里还是这样愚顽，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一点都不明白。耶稣并不关心有没有食物吃的问题，而是担心各方面的教训，错误的教训会影响门徒不会。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们的光景并不是很理想。在这样情形里面，若是去资格考试，我不知道会怎么样结果。但是我们说过，耶稣是最伟大的教师，他知道什么时候应当给门徒这样的考验。因为在他的时间表里面，耶稣不久就要进到耶路撒冷，并且要被钉十字架。如果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仍然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中在这个教导上面所遇见的困难。最后一次机会，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需要知道门徒们对于他所行的神迹跟他所教导到底领会是什么，只是领会那些神迹跟教训呢，还是明白在神迹教训背后那位教训人的主，发出命令呼召门徒的主，也行神迹的主究竟是谁。换句话说，耶稣对于他自己是谁在门徒心中的确认远远超过门徒领受的教训是什么。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主动的问起，注意这件事情，耶稣是主动问起。当他们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主动问起，人说我人子是谁。当他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他开始问门徒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弟兄姊妹，在这里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可以说最远，因为该撒利亚腓立比，如果你看地图就知道，他在以色列的北境，快要到了外邦，事实上他正从推罗西顿回来。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仅仅在边界上的一个小地方，也就是说并没有任何的暗示跟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 我想百姓都知道，门徒都知道。而且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话，人若是要显扬名声，没有不到耶路撒冷去的。因为耶路撒冷是整个政治的中心，也是宗教的中心。如果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的话，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的联想。但是就在这个地方，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民意调查，因为耶稣说人说我是谁，别人说我是谁，许多人说我是谁，众人说我是谁，你们听见消息，众人说我是谁。果然门徒们回答的很多很多，可能这不是一个人的回答，但在这里用他们多数，可能是一种集体各种意见收集的结果，好像我们出问卷调查一样，有很多的选项，也有人选不一样的项目。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至少有四五种答案。当然每一个答案都有答案背后他们这样回答的原因。他说，他们说，门徒们报告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跟耶稣的信息是相同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且施洗约翰不在了，前面我们也说过，十四章里面看见希律把约翰斩了之后，希律自己心里说这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说法显然也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当然他们不一定同时见过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但是这两个人有些相同的点，所以这些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约翰，但是有人说不是，他是以利亚。为什么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在旧约中间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人物，以利亚行了许多的神迹，以利亚的神迹是大能的神迹。这里耶稣也许因为行了神迹，别人看他像以利亚一样，而且从以利亚以来，似乎犹太人中间、以色列民中间没有出过这样有能力的先知。话语的先知或者有，像以赛亚、像弥迦，大小先知，像以西结，都是先知，他们没有行什么大的神迹。以利亚却不同。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也推崇施洗约翰就是那将来的以利亚，但是以利亚的身份是特别的。施洗约翰虽然在外面跟以利亚有些类似，他也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这个皮毛反穿是当时少见的，但是施洗约翰有一个基本的点，他从来没有行过神迹，所以若是耶稣行了神迹，他就不是施洗约翰。他们想起来这个两个人不同，就说耶稣或者是以利亚。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并不是表示以利亚从死里复活，而是代表他们领会，他们明白耶稣的执事如同以利亚的执事。又有一位说不是，可能是耶利米。为什么？耶利米是一个为着本国子民哀伤而哀哭，为了他们亡国的恨而在神的面前痛悔的人。耶稣也宣告说你们要悔改，所以他们也明白耶利米的执事。这一派的人可能跟法利赛人有些类似的关系，因为耶利米所提出来的警告，回转，叫他们回转归向神，跟法利赛人基本的地位是有些类似。但是耶稣又跟法利赛人不同，而耶利米所发出来的呼喊为他本国子民带着极大的热忱，这个是法利赛人所没有的。法利赛人在外面遵守许多字句规则，但是他们不像耶利米这样子为着整个国度的哀痛跟懊悔。所以有人说他是耶利米，成为流泪的先知。又有人说也不是耶利米，是哪一位先知里的一位。当然这些说法都是似是而非，有些版本更加说这些说法名字很多很多。我想马太在选择记录的时候并不在乎哪一位先知哪一个，而是泛泛的说明他们对于耶稣基督身位停留在对于先知的认识上面。也就是说，神在这时候兴起一个人，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呼召他们回头，如同他们古往所知道的先知一样。当然耶稣对这个答案 对这些答案不能说是满意的。我也不知道门徒们这些答案有多少认同，但既然他们会回报耶稣这些答案，基本上他们也不会反对。但是耶稣并不满意，所以我说门徒们的光景也不过了了，不过如此，并不是十分精彩、十分杰出、十分清楚他们的资格考试到底能不能通过。我说这个话，因为许多人在这里经过资格考试，知道那种压力。许多时候你需要面对一个问题，给真实的答案，即使答错了也是需要答的，不能够模棱两可。所以在这时候耶稣再一次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前面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我们曾经说过人子是耶稣最喜欢用的一个名字，他成为人的样式，在世人中间跟世人没有分别，一个隐藏的身份，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因为他不过是人的儿子，采取了人的形式、人的形象样式，活在世人中间。这次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直接的挑战。我不知道其他的门徒怎么说，我不知道其他门徒预备怎么反应，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彼得，他在弟兄们中间总是头一个说话的，也许这是他的脾气、他的个性，他耐不住的。我不晓得彼得是不是最后一个说话的人，但是他总是第一个说话啊。若是有一些人呢，第一个说话也是他，最后一个说话也是他，那这个一定很讨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见到这样的人。这回我去参加同学会呢，遇见一个人，就是从头到尾要听他讲话的。说起来大家都认识他，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就没有人听了啊。因为既然你要说话，你去说吧，我们谈别的事情，好像茶馆一样啊，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不妨碍，他说他的，我不听就是了。但是我相信彼得至少一个说话他们要听的人，他第一个说话，他说什么？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一个信仰告白。这段话的意义，重大的点，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去想，在彼得之前，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任性？我说的任性啊，承认相信，你要问自己，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找一找，马太福音到现在已经16章了，有没有人读这样的任性？答案就是说，不是没有，但是像这样彼得这样回答却是第一次。他很清楚地说明，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在这个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来说大卫的儿子，当然这句话里面带着极大的盼望，你是弥赛亚。那个瞎子蒙医治的时候就说，他在路边喊着，就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有些被鬼附的人也这样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但是却不是这样，像彼得这样很明显的主观的并且有意识的宣告。彼得没有什么需要，并不是因为需要而回答像那些求医治的人这样祷告，不是的。这也就是分别，许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基本的韧性超过他对于个人祷告的需要的原因在这里。很多人信耶稣怎么信？你医治我我就相信你，如果你能医治我我就相信你。相信什么呢？相信你能医治，相信你是有全能有大作为的那一位。到底是谁不一定完全清楚，也就是很多的人虽然病得了医治，但是并没有真正在韧性上面承认相信这件事情上面有确定的把握。因此许多人就是得救了，所谓得救了就是许多人病得的医治了，到底他们信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我遇见很多这样的人，说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基督徒。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他曾经得到了医治，曾经祷告得到了答应。实在说来，这种信心是非常不稳定的。马太福音13章也讲到不同的人的信心他们的程度，有些人似乎是很好很相信， 但真正难处来的时候就跌倒了。但弟兄姊妹们，对于一个明白宣告我所信的是谁，这个信仰的告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一种仅仅形式上的回答。在这里耶稣并没有给他们一个形式，你信不信我是神的儿子啊，你信不信我是基督啊，答案是是或者不是。事实上在我们受洗的时候都要问这个问题，但是在彼得回答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没有任何的模式，但是他却说了两句非常特别的话。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在这里耶稣认真的要求一个面对面的回答，不能假手于别人，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够听来的，必须是你面对面的回答，到底你对耶稣基督认识是什么。彼得在这里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两句话是一切任性的基本内容，也就是教会有许多的传统的所谓信仰告白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模式，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就在这句话里面说明，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牵涉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他的身位。所谓工作，他是基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拯救者。这位拯救者是怎样拯救？牵涉到整个犹太的历史。我们说了不止一次，犹太整个民族的发展，当他们一步一步到了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弥赛亚的观念非常清楚，在他们中间是一个确定的把握。神要差遣一位救主给他们，当然这位救主来做什么不一定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可能以为这位弥赛亚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他们可能以为这位弥赛亚来做的是他们的君王，大君王要恢复大卫时代的荣耀，他们可能以为这位大君王的来到，弥赛亚的来到，是使以色列重新列于强国之中，各地来朝贡。可能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弥赛亚这个观念是确定的。而真正来讲，弥赛亚这位救主所要做的基督是什么意思？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神高他做什么？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见彼得对这个事情的深入认识。当他讲到耶稣基督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接下来说，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你们所杀害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神已经选定这个人，拣选这个人，高立这个人作为基督，基督就是神一切工作旨意执行者。在这个受高的人身上，他以死废去一切死的权柄，叫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也得了复活者的能力。耶稣基督怎样复活，他成了永世的君王。这位君王是神一切工作旨意的中心。前两天我还在看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一切工作旨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信主人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也不是以我们教会为中心，神的旨意必须建立在基督身上。但你不要说这是一个抽象的话而已，真正他是神工作旨意的执行者，在他以死废去掌死权的废去死的败坏之后，所有一切的工作从他的复活里面产生真实的生命，而这个真实生命掌管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所以当彼得在那里宣告基督的时候，他所认识的基督是神所预定高立的那一位君王。我们不敢说彼得是不是一次就完全得着神的启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是耶稣所接受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句话更加重要，说到耶稣的身位，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神的儿子 当然以色列的百姓个个都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说以色列是神的长子。但是在这一个神的儿子身上来说，特别显明耶稣基督的神性。虽然他对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喜欢用卑微的名字讲到人子，但是彼得说，不，你不仅是人子，你是神的儿子。在这个简单的认清中间，彼得真实的确定的把神性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道成肉身的秘密，彼得当时懂得有多少我们不能判断，他应当有些感觉，这一位不同，绝对不是先知里的一位而已，因为先知里一位都在人性里面，在人的本能，在人的生活，在人的生命中间，他都有父亲是谁母亲是谁确定的。而他的确是人的儿子，人类的儿子，从来并没有一个人怀疑到一个地步认为先知是神那里神的儿子，没有这种说法。但是彼得跨过这些，看见说你是神的儿子，这位神永生神的儿子，在彼得来说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他又有了永生两字。又有一次当门徒们退后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要离我而去吗？彼得又说话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永生之道，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也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生命。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这一次在短短三个礼拜中间，我见到弟兄姊妹们，见到一些我所关心的人，有两位都失去，有两个家庭都失去他们所爱的。一个是我带领很多年一位年轻，比我年轻的，他现在也不年轻了，在中年的时候失去他的妻子。这个姊妹非常爱主，从前我在三年的聚会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就显出十分爱主。这个弟兄也是 UCI 毕业的，以后会去读医，他太太过世 cancer 过世。另外一位，一个家庭失去了他们的母亲，这个母亲也是多年信主。另外一个好朋友，我去的时候本来要去看他，但是我真正跟他联络上说，他在医院里面已经没有脑波了。弟兄姊妹们，生死的事情很难逆料。老实讲，这些事情也影响我回来再想到生死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因为生命都是短暂的。但是彼得这里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只有一个生命是真实的，也是永远的，神的生命。因为彼得的任性中间宣告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里永生的观念非常确定的显明信主的人跟不信的人不一样。虽然彼得在这里没有说宣告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他得的永远的生命，但是却明显的知道信与不信能够体会到永远与短暂的分别。许多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很多同学没有信主，都在追求永远不朽坏，但是找到的人太少。许多人以为凭自己的努力或者修行可以叫生命的意义延伸，注意，只是生命意义的延伸，不是生命本身的延伸。如果生命本身没有了，什么叫生命意义的延伸呢？我不知道。但是耶稣所愿宣告的，彼得这里所宣告的，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里不仅有神的观念，并且神赐生命这个概念就在这句话里面。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他不仅是基督完成神的使命，他是永远的。而这句话讲到耶稣的身位是确定不疑的。所以彼得的任性里面包括了我们信仰的基要，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既然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就知道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在地上要成就完全的救恩，把我们从撒旦手里面，把我们从仇敌手里面救出来， 叫我们能够真正得的永远的生命，做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多解释彼得的任性有什么内容，但是他这里却加上非常积极的称赞，而也是彼得所能承担的。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圣灵独特的工作。使徒彼得能够有这样韧性，并不是因为他智慧超人，并不是因为他智慧超过他其他的同伴，其他十一个使徒，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明智的判断。在这里耶稣否定了彼得个人天赋禀赋的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我们就明白，没有一个人能够承认耶稣是基督，除非圣灵特别的工作，除非出于天赋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原文 apocalypse 就是启示，神把一件事情打开让彼得看见，彼得就看见了。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韧性是出于启示，那我相信我们有权利说所有的韧性都需要出于神的启示。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许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里面不信，因为没有看见，没有从这些事实神迹教训背后判断说说话的这一位不一样，不是我们世人，他是神的儿子，没有从他所做的工作跟所有神迹中间看见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彼得是他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不是属血肉的启示。换句话说，不是别人，不是因为耶稣讲得好，耶稣也没有说因为他讲道讲得好，行神迹行得好，影响彼得叫他看见，因为一样他做了这些事情，却有许多人不信。怎么会信呢？圣灵独特的工作，耶稣的示范和教导并不一定带进别人的韧性，并不一定产生信心。换句话说，看见神迹奇事，听见好的道理，并不一定认识耶稣是谁，没有认出他的身份来。所以我说这是圣灵独特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开启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 apocalypse 在这里就是把荧幕拉开，把这个帐幕，把那个幕幔拉开，叫我们看见真实者是谁。所以你知道耶稣就是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 tabernacle 就是说的一个会幕。你如果在外面看，没有加薪美容，耶稣不过是六尺之躯，个子高矮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完全取了人的形象样式。但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明白这位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的基督是谁。彼得就是看见这个事儿。接下去一句话是很特别的，我还告诉你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弟兄姊妹们，这节经文是根正教跟天主教许多看法不一样的地方，但这不是挺要紧。为什么？因为无论如何有一些共同点我们需要认识。在这里第一次耶稣提到教会，教会这两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本来就不多，一次在马太福音16章，第二次在18章，都是马太记录的。当然这里神学家有意见，到底耶稣是不是确实说过教会两个字，因为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他所用的字是呼召出来的一帮人，意思就是这样。而在使徒行传中间，教会的名字正式被用，我们也相信马太福音的写作是已经有了教会之后，所以许多挑剔的神学家在这里说，到底这个教会两个字在马太福音16章是不是耶稣原来的意思，指的是一群招出来的人，还是指的那个有形的一个组织，到底是什么，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教会的概念第一次在圣经里面被提出来。怎么被提出来的？ 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你是彼得。读经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两个字跟磐石是同一个字根，因为彼得的名字本来就是石头，而磐石更大的一块石头，把小的石头建立在大的石头上面。但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教会的观念是怎么来的？是根据这个任性。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如果彼得是因为这样的任性称作有福的，那么教会怎么建造的呢？教会的孕育跟诞生，教会怎么产生的？就是出于这个内在的任性。如果只有彼得一个人任性，耶稣说教会在这里。但是如果所有十二个门徒以后都同样的任性，教会就建造在这根基上面。如果所有信主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都认识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就建造在这里。所以教会的孕育和诞生是因为这个任性。彼得本身不能建立教会，他必须把他所任性的传递出来，而是许多人又同样的接受这一个信仰的告白。所以教会的孕育和诞生不是人做的事情，而是因为有了这个清楚的信仰告白。耶稣在这里称赞彼得、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然后又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因为教会是出于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也可以说教会就是具有同一个任性的团体，具有同一个内涵的启示的任性团体。今天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既然他说在教会里面，我希望教会里面没有闲杂人，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用更确定的话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清楚知道我知道信谁。那我相信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他跟彼得一样的任性，我知道耶稣是基督，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教会必须是同样任性的一个团体。换句话说，这个启示也不是彼得所独有的，他不能霸占这个启示。所以当然很简单了，从这个观点来讲，天主教的说法就不足为奇，也没有什么需要坚持的。因为基督教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启示，像彼得一样启示什么？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仅是这样，他又说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又一次出现。当我们讲到十八章的时候，我要再提这段话。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耶稣直接提到阴府的权势、阴间的权柄。教会的权柄怎么来的？是根据对主的认识，不是另外的权柄。教会的权柄就是根据对主的认识。我们能够执行，能够使用权柄，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弟兄姊妹，注意这三件事情，这个认知是彼得特别蒙福的原因，但这个认知也是所有神的儿女共同的，并且这个认知就是教会的权柄，不需要另外一个手续，不需要另外加上什么东西。当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教会的权柄已经在我们口中被我们能支用。所以他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底下接着就说，你捆绑，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因为彼得对于基督的任性已经打破了阴府的权势。彼得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因为保罗认识他是基督，所以他说天上地下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 都伏在这个权柄之下。他是基督，这个基督不仅在地上成全了救恩，并且在属灵警戒里面，这位基督的设立，神已经高立他为主为基督，一切的权柄在他手里。耶稣基督也说，当复活以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奉我的名传扬福音。这个权柄是根据对于主耶稣的任性而来的。当我们对于主耶稣宣告这样信仰告白的时候，教会的权柄是我们可以支用的。怎么支用？18章里面告诉我们，同心协力，同心合意。彼得在这里是一个代表，但是教会的权柄不是只在彼得手里，不是根据彼得，因为他有了启示，所以他有权柄。不是，教会的权柄就在这个启示里面。但是什么能用呢？不是哪一个人能用，这个权柄在基督耶稣里面。当我们同心合意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主的权柄就显明出来。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就在祷告，因着他们对主的认识，求你伸出手来，施行你的神迹，叫神迹显多，叫人看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权柄就在这个宣告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刚才我说，彼得的任性，彼得的宣告 confession， 耶稣说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头一个。如果彼得的任性，彼得的宣告，信仰告白是耶稣说他有福的原因，那么每一个能够这样承认耶稣基督的也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智慧比别人强，不是我们比别人阅历多，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不是，是因为神特别的工作怜悯临到我们身上，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天上的父指示我们，叫我们看见这个有福的确据。实际上刚才我在昨天在准备这个诗歌信息的时候，诗歌说很想唱有福的确据，但是有福的确据第二段第三段呢，跟我们讲的没有太多内容关系。我另外选了一首诗歌，讲到真实的启示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彼得的有福是因为他得着的启示，他并不是比别人强，他是第一个任性者。但是我们也要说，教会是有福的，人人都有福，因为我们同样的任性。我又想来唱什么诗歌呢？教会独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又把这个放下了，因为题目太大了。但是最重要的，对主的认识是无坚不摧。弟兄姊妹们，越过我自己信主是这样，刚才我说过，我自己得救的时候，马太福音16章对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么多年下来了，信主40年了，我越来越明白，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权柄，有什么能力，或者我们会传讲什么信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口才，不是的，一切的权柄就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够了，不需要多。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入，所以我们说他的名字是无坚不摧，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所确立的一位。弟兄姊妹们，就在最简单的任性里面为我们立下永世的根基。所以耶稣说把教会建立到这个磐石上面，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有同样的任性，做一个蒙福的人，也做一个有权柄的人。我再说，不是我们自己有权柄，我们不能到处去说我们是 有权柄，而是耶稣基督权柄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成为教会的权柄。主，我们感谢你，彼得蒙你开启，他眼睛所看见的，是因为圣灵的工作，父启示给他一切的真理，让他能够宣告耶稣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啊，在这个任性里面，在这个信仰告白里面，我们知道含义何等的深。若不是这样任性，若不是人这样对你的认知，主啊，你的工作在地上就无法继续。主啊，但是你知道 这个韧性所发出的力量何等的浩大。当彼得听见这样信息，他就一路跟随你，主啊，一直到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从死里复活，他所信仰的是他跟随你直到路终。主啊，但愿我们所接受的信仰，同样的信仰告白，使我们的信心坚定，知道我们所认识的、所跟随的是谁。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愿这些见证激励我们专心的跟随你，并且我们寻求更多的认识你。主啊，你又把权柄给了教会，今天我们是蒙福的一群，在这里可以支取你的力量，并且传扬你的福音，无坚不摧，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主啊，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权柄，也给我们智慧，叫我们能不断地为你做见证。我们要见证你是何等的真实，因为你说你已经把权柄给了教会，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你要释放，在天上，在地上所捆绑的你在天上要捆绑。主啊，求主捆绑撒旦的作为，求主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拯救他们的灵魂，叫我们能够归入基督的名下，传扬这样的好消息，宣告这个信仰的内容，好叫许多人归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福音书记载，我们看见门徒的长进也通过这样的考试，他们成为跟随你的见证人，也一直忠心到底。主啊，给我们这样心智，建立教会，能够完成你的使命。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把所有弟兄姊妹们这样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愿神的话语，你自己不断的做工，圣灵不断的加深我们的信仰，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